御旨雄一指令葛明礼要在3天之内逼迫塞上萧就范。接着他又谈到了北方剧团。
何厅长，关于北方剧团也要同时行动，希望你能拿出一个方案来。
卑职正要向阁下报告，最近厅里正在筹划成立文艺课，有了文艺课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派人到北方剧团里去了。
不过不能等，要现在就派。
是。
还有关于上演的剧本问题，我们不能光等塞上小弟，他的结果怎么样还很难说，要马上动手找一个现成的剧本。哈尔滨要是没有，就上新京、关东州等地去找，最好在派人去的同时能把剧本也带去。
是，卑职一定在最短时间内办好。
和北方剧团并行的还有一个北方日报。这是卢运起这个一代名流宝座下面的两大支柱啊，我们要在这两大支柱下面分别点起火来。所以我想由何厅长主持成立一个特别小组。
这个特别小组，
这个特别小组就是秘密审查满洲建国以来的北方日报，凡是有反满抗日嫌疑的文章和新闻都要剪裁下来，对其中特别严重的要写出分析文章和说明，这件事情也要迅速进行。
是，卑职回厅立即组成这个特别小组，3天内就开始行动。
好，这个小组还有一项使命啊，那就是要尽量搜集卢运起在旧中国当省长时候的反日言论。据我所知，他在抵制日货的机会上就发表过演讲
对对对，
在许多场合都攻击过伟大的帝国，现在就是要把他这些言论都集中起来交给我。
是，卢运起在这方面的言论是很多的，卑职凭记忆就可以提供不少啊。
好。何桑，相信你会积极进行的，但是一定要人不知鬼不觉地干。我们不准备把这些材料轻易地公诸于世。
那是
只是要当成一只拳头打向卢运起。如果能把他打得低头认输，任我摆布，我尚可以把这篇账翻过去，否则的话，你明白了？
明白明白。
好了，我们在卢云奇屁股下面点起这几把火，会把它变成热锅上的蚂蚁的，你们说是不是啊？
是。
是。
何占鳌和葛明礼连忙争相称是，表示对御旨雄一崇拜的五体投地。御旨雄一非常得意地听着，最后他高扬起小脑袋，圆睁起小眼睛，向前方望着，好像他已经看见那几把火完全烧起来了。
要烧，要烧毁一切敢于阻挡帝国前进的东西。唐北游击队给了我们一拳，我们就要血洗蛤蟆盒子。若山将军已经派出大批部队，上有飞机，下有大炮， 要把那一带夷为平地。若山将军今天怒吼着说了一句名言
啊，什么名言？
阁下，我们也想听听。那就是一旦拔出了日本刀，不消灭敌人，是不会收起的
啊！是是是。葛明礼和何占鳌连连点头，转身告辞了。敌人是狗急跳墙了，我们也在积极行动。塞尚萧已经决定今天夜里坐23:55的火车离开哈尔滨。这塞尚萧怎么又同意走了呢？促使他终于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除了有李汉超不断说服之外，主要还是王一民鼓动柳絮影，最后一举动员而成功的。柳絮影和塞尚萧在最后的倾心长谈中，柳絮影不但完全以身相许，而且表示不论塞尚萧到天涯海角，他都会忠贞不二地等待他。柳絮影把他经常戴的镶着碧绿宝石的金戒指从手上摘下来，亲自给塞尚萧戴在无名指上。塞尚萧流着泪水亲吻着柳絮影的手指，然后把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镶着一颗大钻石的戒指也戴在柳絮影的无名指上。这种互相交换戒指又戴在无名指上，就等于完成了订婚仪式。那个时候的青年男女，只要右手无名指上套着戒指，就算标志在婚姻上已经有了归宿，再有企图求爱者就该忘词止步，不应再擅越雷池，否则那就是非礼而动了。塞尚萧得到了爱情上的保证，就决定秘密出走了。可上哪儿去呢？真的上天涯海角？不，他无论如何不肯远离。李汉超曾经暗示说可以送他到一个能够抗击日寇的地方去，他拒绝了，又表示可以想法送他出关，他也不同意。最后他自己选定了一个地方，到关东州金县的一位姨母家里去。他这个姨母经营着一片苹果园，一片桃园，在两片园林中修了一座庄园，庄园中房间宽敞，空气新鲜，很适于写作。塞尚萧准备在那儿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在他写作中间，柳絮影还答应抽不演戏的空闲时间悄悄地去看望他。塞尚萧呢，也准备在风声不那么紧的时候秘密来哈尔滨探望一番。这就是塞尚萧所以拒绝到其他地方去，而特别选定这个果木园林的主要原因。李汉超和王一民只好同意他这个决定，因为不管怎么样能离开哈尔滨总是一大进步。他们俩原来想今天晚上准备几样塞尚萧爱吃的菜，悄悄地为这位好朋友践行一下，但是突然间来了一件大喜事，一件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把这计划给打乱了。李汉超和王一民必须为这件喜事而忙碌。王一民要用反日会的名义写一份告哈尔滨市民书，要争取晚10:00前写完，送交李汉超审查后连夜由印成传单在全市散发。李汉超呢，
还要到省委去开会，因此两个人商量完工作以后，才双双的来到塞尚肖屋里，准备说几句话就走。他们俩往塞尚肖住的上房走。这个时候，天快黑了，黑压压的乌云从西边涌来，隐隐的有雷声，眼瞅着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他们俩进去的时候，塞尚肖正和柳絮影往餐桌上摆酱菜，什么香糟鸡、烤鸭掌、水晶肚、五香鱼，满满登登摆了一桌子。桌子上放了六双筷子，五个酒杯。只见柳絮影的腰里系着个小白围裙，俨然是个家庭主妇的样子。他们俩一看见李汉超和王一民走进屋，就拍着手笑起来。哎呦，正要去请你们呢，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去坐。絮影，你开葡萄酒啊，我去请大嫂和小超。今天我一个外人也没找，就咱们家里人喝一场离别酒啊。你们先坐着等着啊。塞尚肖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走，李汉超一把拉住了他。
哎，你先别走，你听我说啊。今天本来呀、应该是我和一民给你践行，我们俩都商量好了，可是突然间来了一件事。
哦，柳絮影一看他们俩那着急的样子，不由得担心起来。
是什么事啊？要紧不？
塞尚肖也跟着问。
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情况？
王一民笑着摆了摆手。
不不不不，今天呢，是要办喜事。
啊、哦？什么喜事？能告诉我们吗？
塞尚肖拍了一下王一民的肩膀。
你喜事你还怕人知道？你快说啊，你要说充分喽，我马上就放你们走。
王一民抿着嘴儿看着李汉超，李汉超也看着王一民，两个人对看了片刻，李汉超点了点头。
王一民忙走到屋门前，推门向外看了看，然后又转身面对着塞尚肖和柳絮影。
那好，我告诉你们，我们的汤北游击队打了一个大胜仗，一举全部歼灭范田大佐率领的日寇精锐部队1000多名，另外1000多名伪军当场起义，调转枪口，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啊，一民，范田也打死了吗？
一个也没跑了。
啊，就是那个一贯屠杀中国人民的范田大佐吗？
正是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
啊，塞尚肖那白净的脸上泛出了红光，柳絮影那明亮的眼睛里闪动着泪花，两个人同时喊起来。哎呦，太好了，太解恨了，真是大快人心，大涨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是永远不会屈服的。
说着说着，柳絮影的眼泪随着喊声落下来了。塞尚肖跑过去抓起葡萄酒瓶子，腾的一下打开，高举起来，来，干了三杯，我就马上放你们走，然后我去找大嫂小超，让我们接着喝着胜利酒。
他把酒瓶子向柳絮影面前一伸，絮影，你斟酒。
哎，这时候李汉超又看了看表，
哎呀，我恐怕这时间，哎，
你怕什么？
啊？
塞尚肖的眼睛又瞪起来了。你喝了这三杯酒，我去给你们叫出租汽车，保证什么事也误不了。
那……
说话间，柳絮影已经敏捷地斟好了四杯酒。塞尚肖又打开电灯，紫红色的葡萄酒在白色的高脚杯中发出喜人的光亮。塞尚肖首先拿起一杯，柳絮影也举起一杯。王一民一伸手抓取酒杯，看着李汉超：“
来吧，汉超，这个酒应该喝。凡是有良心的中国人，听到这胜利的喜讯，不会不举杯共庆的。”“
嗯，好。”
李汉超也举起酒杯，向大家环视了一下。
这第一杯酒，就为消灭日寇的胜利而干杯！
干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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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只闪光的酒杯碰在一起，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李汉超又举起了第二杯酒。
这第二杯酒，就为我们的作家一路顺风而干杯。再见面的时候，一定会比今天更兴奋，取得的胜利成果比今天更辉煌。干！
干！
干！
四只酒杯又空了。当第三次举起酒杯的时候，塞尚肖说话：“
这第三杯酒，让我敬两位真正关心我的朋友。一位是我永远敬重的兄长，一位是年纪虽然低于我，品德和修养都高于我的弟弟。”“
哎，老塞，你不能……
哎，你听我说下去，一鸣。我塞尚肖是一个信奉为艺术而艺术的文人，但我明明知道你们二位是为一种主义而舍身奋斗的时候，我曾暗暗地发誓，永远也不沾政治的边儿，让我的作品成为唯美主义的艺术珍品，不为人世间的任何功名利禄所左右。但是现实的风暴却残忍地向我的理想袭来，使我头晕目眩，使我脚跟不稳。最近几天，当夜深人静，卧身床上，辗转反侧，不能成寐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你们二位所走的道路。我把自己摆在你们二位当中，左顾右盼，思前想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是那么渺小。当国家民族处在风雨飘摇、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的时候，你们抛开自我，抛开对身边幸福的追求，为信仰、为主义、为人民、为祖国而奋不顾身的日夜奔忙。但是我呢，我还是在漫漫的长夜中摸索着。使我苦恼的是，我那唯美主义和人民的吼声总是合不成一组旋律，我那为艺术而艺术的理论更在时代的进行曲中发出不和谐的杂音。我在痛苦中对我的信仰动摇了，所以当今天我要离开亲爱的朋友和伴侣远行的时候，
我要向你们宣布，我要在未来的岁月中探索新的人生，追求新的生活。我将把我新的探索写到未来的作品当中去，而那新的作品将首先呈现给你们，我亲爱的朋友们。来，为我方才所说的这一切干杯！
干杯！
干杯！干杯！四只酒杯在激动的颤抖中碰在一起了，碰得响声叮当，酒花四溅。当四个人一饮而尽以后，李汉超显得很激动。
好，听君一席话，胜饮千杯酒啊。老塞，我盼望在你的新作品中看到新中国的曙光，听到人民的呼声。
王一民也很兴奋。
愿你今天的远行是新的征途的起点，是一位人民作家新的篇章的开始。柳细影喝干两杯葡萄酒以后，已经是红香点嫩色，酒意横眉黛了。刚才塞上霄的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更使他心情激荡，泪眼欲滴。此时他深情地望着塞上霄：
你昨天晚上当我念了《西厢记·长亭送别》的一段词，那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双林醉，总是离人泪。这几句美则美矣，只是太伤感了。倒是你方才这段话使我听了十分振奋，但愿你我从此以后都能在新的起点上，为祖国，为人民，为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而倾注我们的满腔热血。
王一民立即又举起了酒杯：好，我提议为你们二位比翼齐飞再干一杯。柳絮影望着李汉超：
那您？
李汉超也举起了酒杯：喝完这杯我再走。
为老塞这有历史意义的新起点，为你们二位这比翼齐飞再喝十杯也应该。干！
干！
干！
于是那四只葡萄美酒夜光杯又都举起来了。这时窗外划过一道强烈的白光，咔一声惊雷响过之后，哗，下起了瓢泼大雨。李汉超和王一民冒着大雨离开了花园街，只留下塞上霄和柳絮影在那里。这一对将要离别的恋人该有多少情话要说呀。王一民打着石玉芳的伞，顶着大雨，兴冲冲地走进了卢家大门。他来到自己的房间，关严了门，走到写字台前一看，只见那上边放着一个银盘，银盘里有一碗冒着热气的银耳菊花汤，还有一碟金黄色的薄皮酥点心。王一民知道这又是卢淑娟让冬梅给他预备的，正好他方才喝了几杯葡萄酒，正觉着肚子里发空，便就着清香酸辣的醒酒汤狼吞虎咽地把那一碟精致的点心都吃进肚里去。 最后，王一民一边嚼着点心，一边坐下来写那份传单。从打听到那胜利的消息时候起，王一民就满腔激情，满腹话语，要向沦为亡国奴的同胞们倾诉。所以这时候他拿起笔来，这个语言就像窗外的雨点一样，不断地洒落在稿纸上。当钟打十点的时候，他的传单已经写完了。他撂下笔，抻了一个懒腰。当他正要从头再读一遍的时候，忽然从大门外传来叫门的电铃声。夜深人静，这声音听得很真切。王一民觉得有些奇怪，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人来呢？他忙把写完的传单叠好了，放在裤子的表兜里，以防万一。然后走到窗前，站在窗帘后边，探头往大门前看。这个时候雨已经停了，老田头正在开门让客人进院，门柱子遮住灯光，影影绰绰的，好像进了一位身段苗条的年轻女人。这三更半夜，这年轻妇女来干什么呢？等到这个女人走到门灯下面，王一民立刻看清了，他认出来了，原来就是方才共同给赛尚霄举杯送行的柳絮影。王一民的心里顿时翻腾了一下，差点失声叫出来。他立刻意识到准是出事了，因为赛尚霄是坐午夜将近十二点钟的火车走，柳絮影怎么能不送他就往这儿跑呢？想到这儿，王一民的心砰砰地跳起来，他转身就往屋外跑，脚步和心跳的速度一样快，他用又快速又清洁的脚步跑下了楼梯。他刚出楼门，就瞧见卢淑娟从东楼门里跑出来，直奔柳絮影跑去。这一来，王一民就决定自己先站在楼门里不动，如果万一发生了什么不幸事件，他们会找自己来的。果然，这两个女朋友跑到一起，头挨头，肩靠肩的说了几句悄悄话，卢淑娟就搀扶着柳絮影向西楼门走来。柳絮影低垂着头，一只手捂在前额上，肩膀一耸一耸的，像是在无声的哭泣着。王一民忙推开楼门，站在门里等着。这时卢淑娟先看见了王一民，她向柳絮影耳边说了一句，柳絮影捂在前额上的手放下来，向前一看，便加快脚步和卢淑娟一块儿向王一民跑来。柳絮影跑到王一民面前，一伸手拉住王一民的胳膊，他被捕了。说完他就出声的哭起来了。